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a probes two top military officials for serious violation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announc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wo of the country's most senior military officials, accusing them of serious violations of discipline and law, according to a January 24 statement from China's Defense Ministry.
共军高级将领张幼霞和刘振利官宣落马。中共国防部1月24日通报，共军两名高级将领张幼霞和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立案审查调查。
The officials named were Zhang Youxia,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tburo and vic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CMC, and Liu Zhengli, a member of the CMC who also serves as chief of the Joint Staff Department of the CMC.
张幼霞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之一，同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振利是中央军委委员兼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The Defense Ministry's statement said Zhang and Liu are suspected of serious violations of discipline and law, and the authorities have decided to file a case for review and investigations into both of them.
中共国防部在通报中称，张幼霞和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当局决定对二人立案审查调查。
The statement said the decision followed a probe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suggesting the move carries political weight in a system whe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maintains direct control over the armed forces. The Defense Ministry did not provide further detail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alleged violations.
通报称，该决定是在党中央调查之后做出的，这表明在中共对武装力量保持直接控制的体制下，此举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国防部未就所指控的违规行为性质提供进一步细节。
According to the Epoch Times, an insider close to senior officials in the Chinese military said that the announcement marks the first time since 1989that two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have been ousted in a single term.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一名接近中共军方高层官员的内部人士表示，该公告标志着自1989年以来，首次在同一任期内有两名政治局委员被免职。
In 1989, Zhi Yang, who was the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was removed along with another Politburo member,for opposing the clampdown on pro-democracy student protesters.
1989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因反对镇压争取民主的学生示威者，与另一名政治局委员一同被撤职。
While Zhang still holds his seat on the Politburo, the Communist Party's second highest decision-making body, analysts who spoke to the Epoch Times indicated his expulsion from the elite body is likely an inevitable outcome following the internal investigation.
尽管张幼霞仍然保有其在政治局中的席位，这一机构是共产党第二高的决策机构，但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的分析人士指出，在内部调查结束后，他被逐出政治局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If Zhang's ouster was confirmed, there would be another vacancy at the Politburo, which started the current five-year term with 24 members in late 2022.
如果张幼霞被确认遭到免职，政治局将再出现一个空缺， 该机构在2022年底开启本届五年任期时共有24名成员。
The first vacancy was created following the fall of He Weidong, once the country's second most senior uniformed officer and a close ally of party leader Xi Jinping.
首个空缺是在何卫东落马后出现的。何卫东曾是中共军队中军衔第二高的现役将领，也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亲密盟友。
He Weidong, along with eight other senior military leaders, was expelled by the party and the military last October. The Defense Ministry's spokesperson stated at the time that the dismissal was due to severe violations of party discipline and serious duty-related crimes involving an extremely large amount of money.
何卫东与另外八名高级军方领导人于去年十月被党和军队开除。国防部发言人当时称，何卫东被开除是由于其严重违反党纪，并犯有严重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涉及金额特别巨大。
The seemingly endless political cleansing of the party leaders could directly threaten Communist Party rule, according to Su Ziyun, an expert on the Chinese military at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in Taiwan.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党内领导层看似无休止的政治清洗，可能会直接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The political upheaval came as the leadership in Beijing grapples with a set of structural economic challenges that have hindered the growth of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That includes high youth unemploy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debt,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a prolonged housing crisis that has eroded household wealth and weighed heavily on consumption.
这场政治动荡发生之际，北京的领导层正努力应对一系列结构性经济挑战，这些问题已阻碍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其中包括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地方政府债务沉重、人口老龄化以及持续已久的房地产危机。房地产危机侵蚀了家庭财富，并对消费造成了沉重压力。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Epoch Times, Su Ziyun said, "The gun, the purse, the sword, and the pen are all under strain," referring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four levels of power: the military, financial pow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pparatus, and the propaganda machine.
苏子云告诉《大纪元时报》，中共内斗激烈，目前看来是极左派习近平掌权，但维持中共权力的四个支柱。枪杆子、钱袋子、刀把子和宣传机器都处于紧绷状态。
Su added, "If such fractional struggles continue, it is obvious an ominous signal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could pose a direct threat to Communist Party rule. Xi Jinping effectively acts as a chief accelerator behind it."
苏子云最后表示，中共内斗这样斗下去，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祥的讯号，枪杆子、钱袋子、刀把子都出了问题，可能会激起更多的事端，这是习近平造成的，他实际上就是总加速师。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的1月27号。自从张又侠落马之后啊，网上有很多关于他落马过程的传闻，包括这个在京西宾馆发生枪战。这个时间呢说是在1月18号的晚上。整个的描述过程啊是绘声绘色。另外呢在网上也传出一些就是军队在行走和装甲车行驶的镜头，被解释为呢有军队哗变，然后呢进京去营救张耀霞。还有一些传闻说张耀霞和刘振利呢都已经被暗杀了。昨天呢咱们确实谈到了一些诡异的现象，那就是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中央军委各个机关、各战区和各军种的主官出来表态。所以一些人呢怀疑目前张习决战尚未完成，就是张耀霞和习近平的这个角力啊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正式的出结果。 甚至呢，还有人说，这个张耀霞根本就没有被抓啊，他仍然在组织抵抗。目前呢，只是习近平通过蔡奇放出的一个假消息而已。实际上，很多人呢热衷于传这样的消息，就像当时呢大家喜欢传习近平已经被张耀霞架空一样啊，更像是一种美好愿望的投射。今天我看到拜登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 Jake Sullivan 啊，就是沙利文，他说呢，张耀霞在跟他会面的时候有20多位军官在场。张耀霞没有谈到什么核武器的秘密，这个呢算是继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朱 Thompson 之后呢又一个发声力挺张耀霞的美国的高官。但是呢我觉得沙利文这样讲啊，结果肯定是适得其反的，因为中共的目的并不是想弄清事实，就是要让张耀霞永无翻身之日。这个今天呢还看到了一个蔡成坤先生的分析，好，那就是张耀霞并不是被习近平留任军委副主席的。这个可能跟我们过去啊，这个对于整个事件的理解都有偏差。我们过去认为张耀霞是习近平的铁杆盟友，父子两代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啊，通家之好。而且呢，这个是我记得当时在二十大刚刚开会，就是结束以后啊，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就是大 V 的联播节目嘛。当时另外一位这个时政大 V 就讲，他说这一次习近平大量的提拔原来31军的人啊，就张耀霞呀、苗华呀。何卫东啊等等，他认为说这些人被提拔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习近平想用在福建的这些军官啊，重用他们，目的是为了打台湾。那么看起来的话呢，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张耀霞其实呢是这个元老派去监督习近平的，这个中间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哈，咱们一会儿呢会给大家讲一下。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习近平必须拿下张耀霞，而且在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其实已经就开始行动了，在2023年9月份的时候就开始调查张耀霞和张生民。这一次的话呢，就是把张耀霞和刘振利一块拿下，而不是采取剪裙边的办法。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每一次中共拿这个上将啊，都是一次拿一个，比如说先拿下这个魏凤和啊，然后呢再拿下李尚福啊，比如说先拿下这个苗华，然后再拿下何卫东，他都是一步一步做。但这一次的话是一起拿下了两个上将啊，张耀霞跟刘振利在同一天被逮捕，那就看起来呢非常的不同寻常。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跟张耀霞之间的这种矛盾呢，可能早就开始了，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今天呢还看到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说法，那就是王晓红也危险了。我们知道王晓红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为什么王晓红现在也突然之间好像被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这个事情啊有一个解释，说他呢是跟习近平的私生子有关啊，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假的，咱们一会儿呢做一点分析。之前呢咱们曾经讲过，就是说习近平抓张耀霞的话，如果张耀霞真的是有一批死士啊，就是说这个对他忠心耿耿的军人，那么在张耀霞一旦这个出了问题之后呢，这些人会组织人马反扑，这样的话呢就会重演苏联在1991年8月19号819政变的这个模式啊，就是他们可能会反杀习近平。但是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出现的话呢，应该是速战速决，那最好在一两天之内就行动。现在呢这个事情已经过去3天了哈，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总的感觉呢就是我在标题里边讲说习近平再撑3天哈，再有3天，因为中共呢它有一个惯例，就是每个月的月底会召开政治局会议。我认为呢其实抓张耀霞并不是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啊，而是政治局常委会，就是那七个人在一块儿，有传说是这七个人再加上张生民，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负责调查张耀霞的少将啊，一共就9个人开了一个会，就做了一个决定要抓这个张耀霞。那么实际上按照中共的正常的组织程序呢，是应该政治局会议来做出决定。那么在这一次就是1月30号的政治局会议上呢，有可能就是会谈到张耀霞这个事件啊，咱们就到时候再看哈。那么如果这个政治局会议做了这样的一个补了这么一个程序的话，这个事情也许就此就会告一段落了。但是目前大陆的局势确实是非常的微妙啊，所以我一直在跟踪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话题，相关的这些新闻，然后呢我会做一些筛选。我这里面的消息呢不光是最快最新的哈，我尽量做一些事实的核查，去排除那些假新闻和爽文。所以说呢提醒在观看节目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哈，就是一定要订阅咱们这个频道。咱们现在呢先来说一下网上爆出的传闻，就是关于京西宾馆枪战这个事情。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哈，我并不想说这个到底是谁爆出来的相关的消息了哈，这个总的来说呢，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说在今年的1月18号的晚上， 号称是中国第一宾馆呢，因为京西宾馆的话是政府专用宾馆，那别人住是住不进去的。所有的省部级的干部到这个北京出差的话，就都要住到京西宾馆。然后呢，这个京西宾馆也是大家知道，每一次每一年呢，这个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都是在京西宾馆。京西宾馆其实离钓鱼台很近啊，它是在这个我们说长安街，但是一旦过了复兴门之后，就叫复兴路了哈。所以说它实际上就是在木樨地和这个公主坟之间呢，它其实是非常靠近市中心的，很热闹的一个地方。那据说呢，张耀霞跟刘振利啊，是计划在习近平入住京西宾馆的时候动手抓的啊。说因为习近平近年来是居无定所，经常更换住所，很少在一个地方住两天以上。那么京西宾馆呢，被视为相对易于行动的地点。但是呢，在行动前两个小时，这个情报呢就泄露了啊，可能说是习近平早已安插的眼线，也可能是有内部人临时叛变和告密。然后呢，说习近平就迅速撤离，并且不动声色的，做了这个布置啊，就是张耀霞布置泄密，仍然派先头人员行动，导致双方在京西宾馆发生枪战。习近平这边的警卫呢，说死了九个人啊，张耀霞一方呢死了几十个人。随后呢，习近平方面就迅速的控制了局面啊，当场逮捕了张耀霞和刘振利，并且在第一时间拘押了他们的家属。知情人认为呢，这个张和刘啊，这张耀霞跟刘振利啊，事先非常自信啊，认为行动一定会成功。所以说呢，没有提前转移家人，因为如果转移家人的话，可能会引起注意，暴露这个计划啊，或者是被监控。那为什么张耀霞会造反呢？这个据这个人的描述呢，说张耀霞造反是因为习近平啊持续清洗军队的高层啊，包括何卫东、苗华、李尚福先后落马，加上习近平这个人疑心病重啊，心胸狭窄，导致身边的人呢、战战兢兢，互相防范，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那么外部的媒体呢，就是很多大 V 在讲啊，什么张耀霞架空习近平等等，这些说法加剧了习近平对张耀霞的疑虑。说这个事件呢是不同于以往的那个暗杀的尝试啊，据说之前2013年的时候，周永康就曾经派刺客去刺杀这个习近平。这个据说是已经是这是第四次对习近平的行刺了哈。那么官方呢快速的通报，而且呢提到张耀霞的时候用词极重啊，意在舆论的震慑，防止更多的异动。那么说习近平呢，这个事件之后深受打击啊，说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姐住在深圳的迎宾馆呢也非常的恐慌，宾馆呢就加强了安保，甚至戒严。说未来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习近平在这一次刺激之后会更加的集权和残酷，甚至撤换整个中央军委；第二个呢说习近平有可能身心崩溃啊，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治国理政了。我们不得不说哈，这个故事是相当的精彩啊，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你要觉得这个故事是真的话呢，您打一个一啊；如果您觉得不是真的话，打一个二。其实呢，京西宾馆火拼这个事情，我个人还是很难相信的哈。咱们刚才讲到这个京西宾馆呢，它基本上是在北京比较中心的位置，在木樨地跟公主坟之间嘛。如果发生枪战，死伤这么多人的话，那你想得开多少枪是吧？马路上的人一定会听到这个枪声，而且它不是说一下两下解决，它肯定会枪战很长的时间。如果很多人听到的话，那就不会是孤证啊，他也不会说只有内部人员才知道。而且如果发生这个枪战这个事情的话，京西宾馆里边的人肯定会知道。我觉得京西宾馆里边服务的人的话，可能得几百人不止。所以说知道这个事儿人会非常非常多啊，不会是到现在才刚刚传出来。再一个，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回到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张耀霞身边都是监视他的中央警卫局的人。之前蔡振坤先生曾经说啊，在四中全会的时候，习近平已经把张耀霞身边的警卫这个全部换掉。实际上就是说，像这种张耀霞这种级别的人，他的这个司机啊、保姆啊、这个警卫啊，甚至保健医生和护士，都可能是这个习近平或者中央办公厅派去监视他的人。所以说，如果他有任何行动的话，这些人是瞒不住的啊。你的司机就是可能负责监视你的啊，给你站岗的人是负责监视你的。张耀霞调动这个数十人去行刺习近平，这些人还在这一次枪战中全死了。他就光调这个人数本身的话，他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你这几十个人的话，他们的头是谁，对吧？你不能是说从各地抽调了几十人抽到你身边，这那早就露馅了，是吧？如果你要想调几十个人的话，你是怎么接触到他们的？这些人只能是中央警卫局的人。如果不是中央警卫局的人的话，他们都没有办法去接近张耀霞。只要一接近的话，一定会被中央警卫局发现。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外边几十个莫名其妙的人去见张耀霞，中央警卫局马上会知道的。所以你只能去策反一个小圈子人，那只能是中央警卫局自己的人啊，然后让他们去刺杀习近平啊，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因为他们肯定会报告他们的上级嘛。我不太相信京西宾馆这事儿啊，但是我想说一下这个张耀霞跟习近平是如何交恶的。换句话说，就是习近平为什么非得拿下张耀霞？这个蔡振坤先生的说法是这样的哈，这个事情我现在想一想，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他 符合我们之前这个所有观察到的现象啊，和一些就是把我们觉得所有过去觉得有一些困惑或者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逻辑就穿起来了。实际上说这个在2022年二十大召开的时候啊，这个习近平不是要干第三届嘛，这个在改开以后算是头一回出现这种情况啊。因为当然江泽民他也没有干满三届哈，他那个是1989年，他是属于那个六四之后半中间上台的，他也是干了两届半嘛。那么习近平呢当时跟元老说他再干一届就下台，而且呢说在2027年二十一大召开之前他要拿下台湾，然后他是以这样的理由连任了第三届。中共啊，因为他最高领导人呢他干十年，干十年的过程中的话呢，实际上按照这个邓小平当时留下的一种叫做隔代接班的这种原则呢，会给他指定一个人啊，这个人就等习近平干十年之后的话下台，这人就接班。那当时胡温的话呢选中的人，一个是孙政才啊，是要当总理的，还有一个就是胡春华，要接这个总书记的。所以说呢，这个习近平必须要干一件事情，就是得把这两个储君都得拿掉啊，这两个接班人都得拿掉。那么因为这两个人，孙政才是早就被拿掉了，因为胡春华还年轻，所以习近平的话得想办法把胡春华也得熬下台。所以习近平呢当时就跟元老说他再干一届就下台。那元老呢就跟他达成了一个交易，说那就让小胡入场啊，让胡春华入场。胡春华实际上他再入场，哪怕是他二十一大入场的话，他大概也就能干五年啊，然后按照七上八下的这个规矩的话他也得下台了，就只能再干五年了。所以说让你一届哈，让胡春华晚五年接班，但是呢要求他必须入场啊，就以储君的身份。那怎么去保证这个胡春华能够顺利接班呢？就是想有一个军队的人，比较强硬的人，在军队中比较有威望的人来负责监督习近平。然后呢这个必要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让这个军队里边的人呢就是让这个给习近平以压力啊，然后呢让习近平退休。习近平呢据说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呢，但是这个他不想让胡春华入场嘛，所以说在会议召开之前，在二十大会议召开之前，习近平就是王沪宁，然后呢还有栗战书，他们三个人私下商量把这个胡春华给拿掉了。所以这就出现了在二十大这个会场上，胡锦涛当时要看这个政治局名单的时候，栗战书压着不让他看。然后呢王沪宁当时还跟栗战书讲了一些话，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的那个过程啊。然后习近平就叫人把这个胡锦涛就给架出去了。胡春华应该是知道了这个情况，所以胡春华当时呢就是抱着这个两手抱着胸啊，就是一看就是属于非常落寞极度失望的。然后当时这个李克强也是啊，就是他那时候他当然再过了大概也就一年的时间就挂了，但那个时候的话他还是一脸严肃啊，但是举目望天呢就是感觉非常的无奈，但是他也不敢动，所有其他别人包括温家宝都没有动。这样的话呢这个胡润华走了哈，但是呢感觉好像充当这种监军色彩的这个张耀霞还在啊，就是以这个军方的身份啊，就是似乎想制衡习近平。原来我们这种做法的话我觉得是相当相当的幼稚的哈，因为咱们已经讲过了嘛，张耀霞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话，他是如果不能够这个控制中央警卫局的话，其实他自己很危险。所以说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话呢，胡春华是已经去政协里边坐冷板凳了哈，让他做这个政协第一让他去做这个政协第一副主席。但是呢这个张耀霞就成为习近平的瞄准的目标。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在2022年这个二十大刚刚召开之后啊，转过年来到2023年的时候，这个火箭军就出事了啊，然后这个习近平就开始调查火箭军。其实我以前曾经做过一个预言哈，在2022年二十大召开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预言，我说习近平一定要拿下一些副国级，这样的话才能够树立他自己的威望。那么在二十大召开之后的话，因为习近平他想一直连任到死嘛，所以说他一定会以非常强硬的手段啊，要拿下一些大家认为绝对不可能拿下的人来树立自己的威望。那么这样的话习近平就开始调查张耀霞。那当调查张耀霞的时候就是从火箭军开始啊，从火箭军调查到装备部，因为这个原来张耀霞曾经做过总装备部的部长嘛，然后从总装备部的话呢就开始要延伸到张耀霞了。当然当时习近平可能做了一个麻痹张耀霞的做法，就是说要求大家去揭露总装备部的腐败问题，但是呢要求不要追究到2017年以后啊，2017年以后的话张耀霞就已经不再做总装备部的部长了嘛。 这样的话呢，这个张幼侠就成为了习近平调查的对象。咱们昨天看到这个朱汤普森哈，就是美国原来的国防部的助理部长，有人把它翻译成唐安竹哈。唐安竹呢，就是在和南华早报的一个记者发短信的时候，那个记者确认说，在2023年9月的时候，习近平在调查张幼侠和张声民。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张幼侠进入了习近平的瞄准镜了。那么张幼侠有能力有威望啊，那就更成为习近平非常忌惮的一个对象。唐安竹啊，就是咱们刚才提到那个美国国防部的助理部长哈，他说这个张幼侠非常受到中国这些军人们的尊敬啊，说张幼侠一进房间的话，其他别的中国的军官叫做起立的更快，站得更直，就是对他表示非常的尊敬啊，也就是在军队中的这个威望非常高。张幼侠其实呢也没有像中共说的那样泄露这个核武器的秘密。纽约时报有篇文章啊，就讲到这个拜登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这个沙利文呢，在2024年8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特别要求和张幼侠见面，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感觉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已经有点中断了。那沙利文当时要见这个张幼侠呢，说当时大概有20多名中国的军官在场，所以说他说我们这个讨论关于核武器的讨论的问题是非常宽泛的。他说他确实是在谈到整个中国整体军力建设的背景之下提到过核武器，但张幼侠未就该话题谈及任何敏感内容，甚至没有提供实质性的信息。所以说呢，这个他并没有向沙利文泄密，实际上他跟这个美国这些官员们也很少有这种直接接触的机会哈。我其实一直以为说他跟沙利文谈话的时候可能说了点啥，后来被习近平抓着小辫子，现在秋后算账。如果那个时候说的话，那个时候就可以抓他，对吧？为什么要等到2026年的时候才动手呢？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张幼侠有能力有威望哈，这个受到习近平的这个妒忌，然后呢再加上元老让他监军啊，所以说这个习近平就非常的不爽。元老们的安排我觉得是相当的幼稚哈，因为有一点像当时江泽民通过郭伯雄跟徐太后去砍死胡锦涛。但是胡锦涛是团派的人啊，团派的人一般来说是比较软弱的啊，他们都是没有自己的这个资历背景啊，全靠贵人提拔，然后呢他们的一切的能力的话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这个职位啊赋予他们的这种权威。一旦没有这个职位之后，他们其实什么威望都没有。他不像这个红二代啊，他们有那种天生的，就是说要打江山坐江山，父辈打江山他们坐江山的这样的一种理所当然的这种配得感啊，就是真的团派的话就没有。所以说呢，这个习近平就很强硬啊，所以说他通过拿掉张幼侠呢，就是扫清他21大连任的最后的一个障碍。那么现在有人也就是提出一些质疑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在新华社中共高层的栏目里，张幼侠的照片还列在政治局委员里边啊，这个同时他和刘振利的名字也在军委的领导里。这个确实是哈，因为昨天我给大家看的那个照片呢，就是那个网页，就是中国政府的网页，现在也没有更新啊，就是也没有把他俩的名字拿掉。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有一点点奇怪哈，但是呢这个据可能对中国的这个政坛的操作更了解的人呢、啊、他们讲，他说这个情况是比较正常的啊。他说有人编一些情节，比如说是部队啊，就是得挺张的部队要去营救张幼侠。这事儿我觉得反正我看了之后的话，我觉得绝对不可能啊，因为他们编了一些什么镜头呢，就是不是编了一些镜头，就是网上有些镜头是这个一大队军人呢在那儿行军啊，在这个马路上那么走。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真的要去救张幼侠的话，这么多的这个军队说从广州还是在什么地方，你怎么可能在广州的部队去救张幼侠？这个大士兵在那个士兵在这个大马路上走，对吧？你肯定是速战速决嘛，对吧？你肯定是用飞机，肯定用飞机的话肯定会被打下来。但是在马路上走，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到北京呢？你也完全看不到他们那种拿着枪要这个就是很紧急的跑步啊，这个赶时间的什么之类的。这么慢慢悠悠的走的话，你都可能都还没有走到那个北京呢，可能在江西或者在什么地方就被人拦住了，对吧？这不可能的，对吧？然后你就说还看到一些所谓的军车呀，这个在马路上走，这种军车如果他真的是没有经过中央军委的批准在这走的话，马上在半路上就会被拦截。北京卫戍区他们都不会这个进入北京的，在卫戍区就把北京卫戍区就把他们拦住了。所以这种东西啊，大家看了之后也不要有什么期待啊，很多时候就是拿一些部队拉练的镜头来让大家心里的感觉能好一点。这